我们先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向我们施恩典，使我们今天能够有你自己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预备了这么好的一个场所，特别我们心里面感到意外的喜乐，因为你真的是在我们似乎感到有一点因为场地的改变作难的这个时候，你却为我们预备更好的。我们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恳求主你向我们施恩典，使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在这里所要学习的，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起你的善功，以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深知道主你自己圣洁的话语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就感谢主你，因为你把圣灵也赐下来，以致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引导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因为圣经也是圣灵所启示的，又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引导的功夫，把我们引到真理里面去，以致我们深信借着你圣经作为我们的课本，借着圣灵做我们导师，我们这几天在这里所学习的，深信我们必定的从你话里面得着造就。我们恭恭敬敬的把我们这几天的学习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向我们施恩典。主你仆人真的是把这一段思考主你自己圣经话语的时间第二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施恩。你仆人每一次来到你面前要传讲主你自己圣经真道的时候，不敢靠自己，唯独靠那应许赐人智慧赐人能力的圣灵，所以你仆人恭恭敬敬的把这一段学习的时间接着祷告再次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向我们施恩典。主你仆人的祷告，那些还没有到会场的或是明天要到会场的，求主你保守他们，使他们能够非常平安的抵达。我们真的是恭敬的再一次的把这一段我们来学习主你自己圣经话语的时间接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向我们施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这几天呢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真理，就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都知道，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呢他必定的要回来。主耶稣第一次来完成救赎工作之后，主耶稣回去了，那我们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说呢，他一定的要在这个回来。那因此呢我们这一次呢是从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跟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来看有关于耶稣基督呢他再来的那一些的这个真理，无论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回来，或是呢耶稣基督既然要回来，但是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呢，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不知道，子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一定要回来，但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还没有回来之前呢就有一些这个预兆，这是圣经里面呢所给我们这个知道的。那明天我会更加的详细的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这很大的这个圣经里面谈到有关于他要回来以及一些预兆的那个大的这个架构，特别从圣经来看他大的架构呢给大家一个的这个认识。那耶稣基督要回来以先，可以说呢他一定要回来，这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他一定要这个回来，但是他还没有回来以前呢一定呢有一些的这个预兆是圣经里面所要给我们能够呢知道了这些预兆呢有所警惕的这个心。那么呢当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以前，这些预兆里面给我们能够有一个很警惕的这个心，为什么呢？因为将来的日子呢是越来越艰难，将来的日子呢是越来越艰难。那明天呢我当然是会给大家更详细的来从这里呢加以这个讲解。那么这个所谓越来越艰难呢，就比如说圣经说呢，当那时要有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各处有饥荒，有地震。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不法之事要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也就是说呢，当耶稣就还没有回来以前，社会里面呢许多不法的事呢是越来越增多， 使人的爱心呢就渐渐的这个冷淡了。那么圣经提到说这个不法的事啊，是越来越增多的，这个什么呢？就表示说呢，我们以后呢所要处的这个日子呢，可以说呢是越来越败坏的一个日子。那如果这个日子越来越败坏的话，如果我们连我们自己本身都要面对呢这个非常败坏的日子，特别是所谓败坏日子是指到整个这个社会里面的这个败坏。那如果我给你看一段的这个经文呢，请你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呢，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一个很重要的，这几天里面我们所要看到的一个时段或是一个名词，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这是呢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知道了，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好，你先把你的手搁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话，如果你翻开再下去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话，啊，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节，他这样的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节，他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那这末世呢，借着儿子晓谕我们，这个儿子肯定的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在古时多次多方晓谕列祖，这个古时是指到什么？指到这个当时在列祖时代，也就是说旧约的这个时代。那么神在旧约的这个时代里面多次多方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这个人物，多次多方的就什么，把有一些事情就启示给列祖知道。那么这整个启示给列祖知道呢，他整个启示的中心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就是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但是呢他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圣经里面呢所有的事情都指到什么？指到耶稣基督本身，指到耶稣基督本身。那是在什么？那在旧约的这个圣经里面呢，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的这个时候呢，就借着了儿子晓谕我们，就表示说呢，这整个旧约人所指的那个耶稣基督，后来他自己亲自来讲，就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当他说借着了儿子晓谕我们，在什么时候？就在这末世，表示说什么？表示说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末世已经开始了。表示说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末世已经开始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呢？保罗当他在写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时候呢，他就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然后他说。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榜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酒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烟乐，不爱上帝，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等等等等。那这是保罗特别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这个时候提到有关于末世的这个时候呢，有这一些在社会中不法的事要发生。那你看到呢，我们说到底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末世呢却已经开始了，末世已经开始了。而这整个末世呢有许多事情要发生，其中他说告诉我们说不法的事呢要增多。那保罗就特别把这些不法的事把它这个列出来了。 那因此我们知道呢，我们前面所要过的日子呢，是会的越来越艰难，在社会里面呢，越多不法的事情会发生。那这就告诉我们一点，也就是说呢，到底我们要怎样的把我们自己回归到圣经，到底我们怎样要思想我们下一代，肯定的，若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基督还没有回来的话，肯定的，我们的下一代呢所要面对的什么是更加艰难的日子，是更多这所谓的不法的日子要增多的那一些的他们所要面对的这个挑战。那因此呢，当这个明和弟兄他问我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在我们这次营会里面你多讲一堂，就在礼拜五的这个时候，我就在思想到底呢应该讲哪一个的这个题目呢。所以我想呢，如果配合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看到这个从圣经来看末世的基督徒的这个挑战，跟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危机的这个时候呢，我想不单止如此，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呢，我们要为我们下一代做怎样的一个的准备啊。为此之故，我后来在想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如果谈到有关于啊，我一开始的时候谈到我们要怎样为我们下一代这个准备，特别是当我们谈这个题目的这个时候呢，深知到我们前面的日子呢是越来越艰难的，我想呢，我就谈有关于这个信仰跟教育的问题，因为这肯定呢是我们做父母亲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责任。那么呢，我就先把这整个这个思想呢，把它先这个带回来，带回来做什么呢？你想想，这整个这个以色列呢，其实呢，他们很早就灭国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国度，一个国度，这是以色列国。这以色列国呢，其实呢，他们在这个神自己所许可之下，他说，外邦人有君王来这个管理他们，我们也要像外邦人这样有君王来这个管制我们。那么其实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有神作为他以色列的君王来带领他们，但他们却把这些眼目呢转向外邦人，不是转向这个神。后来当他们苦苦哀求这个时候呢，撒母耳就因此向神求告，这个时候神说，好，如果他们是这个执意要有这个王的话，神就许可给他们这个王。所以以色列当中就有这个扫罗作为他们第一个王，扫罗第一任的王。那下来是什么？就是大卫，就是第二任的这个王。到了再下来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就是所罗门，是他们的这个第三任的这个王。但是到了所罗门的这个儿子罗伯安的这个时候呢，罗伯安他手下就有一个将军就背叛他了，他叫耶罗波安。那是大概在主前的这个930年这个时候，大概主前930年这个时候。所以本来这个以色列国他们是一个国家的啊，本来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国家。到了这个罗波安之后呢，以色列国什么就分裂了，就成了南国跟这个北国，成为南国跟这个北国。那么北国呢就建都在哪里呢？北国建都在撒玛利亚，北国，北南，北国跟这个南国，北国呢是建都在这个撒玛利亚。南国呢就建都在什么？在耶路撒冷。那这是当时呢分这个南北国，南北国 OK， 这个是耶路撒冷。北国没有一个国王就好了，南国呢有两个支派，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有两个支派。南国呢大概呢不好的王还是比好的王多一个 OK， 所以呢基本上呢他还是呢比这个北国呢好一点点。但无论南国无论这个北国，北国就称为这个以色列， 难过就称为什么犹大。因此呢，可能这也能够给我们历史的溯源，为什么以色列人也叫犹太人，也叫这个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后来呢就分成这个南北国。那么这个北国呢，他们这个没有一个王就好了，因此北国呢比较早灭国，大概是主前722年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被亚述国所灭，南国呢后来是被巴比伦所灭，是在主前586年，这个是主前722年。所以你想想，这整个这个北国啊，在主前722年的这个时候，南国在主前586年，这所谓南国北国，也就整个这个以色列国都什么都被灭。虽然呢，你记得呢，主耶稣在世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没有这些国家了。为什么？当时罗马帝国呢统治吗？所以罗马帝国呢就有一个的所谓的这个巡抚来管理他们犹太，算是犹太罗马帝国其中的一个的省份。OK， 就有派了一个的这个所谓巡抚，或是我们所说省长这类的，来管理这个犹太人。所以这个当时就立了一个本来就没有资格坐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犹太人的那种的王的这个地位，叫做叙利王。因为叙利王连以色列的不是，连犹太人不是，根本就是什么这个外邦人来的，把他立成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王。然后他为了这个政治原因，就给他们建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的这个圣殿。那这是当时的这个背景跟这个历史。那么虽然在这个罗马帝国统治之前呢，他们之间有一段短短的时间有一个王朝，哈斯摩念等等这个王朝，这是以色列自己的这个国度。不过还是什么，还是属于这个藩属国，属于一个大的当时一个政治的一个属于藩属，因为要向他进贡。那么我所要提的就是呢，这个以色列国呢，其实呢他们很早就灭国了，你看主前啊，这个主前是这个722年，如果你算这个北国以色列，如果你算南国呢，也是主前586年。那么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时候，主耶稣降生的这个时候呢，你看他们已经是灭国了，大概是722年，加上这个580，也是很久的一段时间。那么这整个这个灭国之后呢，后来到了1948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看以色列才复国嘛，1948年以色列才复国。你想想一个国家灭了，如果你把这个差不多是1950年，加上如果你把它算722年，再加上722年的话，也就是说呢，他们灭国呢至少是2000多年了。 OK， 2600年或是这个2500年的这一段长的这个时间。但是呢，有一件我们感到非常的这个奇妙，一个的王国他灭国了2000多年竟然能够复国。这是呢，如果你看整个这个中国的朝代里面呢， OK 啊，没有说一个王朝或是有一个朝代当他灭了之后呢能够再复朝的，没有，没有。汤以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这么多的这个朝代里面，没有说有一个朝代呢，他这个朝代灭了之后呢，再复朝，啊，再重新的再建立了。但是以色列国呢，灭国这么久啊，可以说呢是2500年的这么久的这个时间，竟然什么能够复国？那这是呢，我们感到呢，在整个这个历史里面，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的这个事情。那么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以色列国灭国这么久之后呢，还能够再复国呢？能够在1948年，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呢，还是在整个历史舞台里面呢，能够存在呢？当然，我们一个最大的这个原因，我们认为说，哎，因为神保守嘛，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嘛，神特别的这个保守嘛。当然这个背后里面，你不能够否认说，在神里面有他自己历史中的神自己的这个作为，以致呢神在历史中神干预的这个时候，神主权彰显的这个时候呢，就使这个以色列国虽然他灭国这么久呢， 到最后这个时候，他是还能够在1948年来复活。但是从我们人文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为什么以色列国他们灭了这么久呢，还能够复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非常注重教育，以色列人非常注重的教育。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这个原因。于是一个拉比，就是这个犹太人这个老师，他有一次呢，到了一个市镇呢，去这个观察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市长呢，他就为了显示他的好意呢，就把他带到去看他们整个这个市镇一个防疫的这个系统。那么把他带出看防疫系统的时候，给他看他们这个堡垒，给他们看的军队，然后给他们看这所谓的这个城堡等等。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个拉比呢带到呢当天晚上他要住的这个宿舍。这个拉比呢看完之后呢，他说呢，其实呢你还没有真正把你们这个市镇的防疫系统给我看。他说呢，我们犹太人的真正的防疫系统不在于军队，不在于什么城垒，因为城垒可能被摧毁，军队可能被剿灭，但我们犹太人的防御系统在哪里？在学校。那我们犹太人这个防御的这个系统在哪里呢？在这个学校。那么这一句话呢，我们从东南亚来的这个人呢，能够非常的这个很深的一种的这个认同跟很深的一种的这个感受。从几个层面呢，我给你来这个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感受呢是在哪里。你看我们这些从马来西亚来的 ，OK， 从马来西亚来的有一些啊，你大概就问我的这个啊，这个玉荣嘛，他就大概能够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呢，我们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那因此呢，后来我们的教育的这个制度里面呢，在英国的殖民地留下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分成两条的路线，一个什么？一个叫华文教育的路线。那么在比较早期刚刚独立的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叫英语的英文的这个路线，所以我们从马来西亚来的啊，一般上我们英文没有太大的问题，听课也好啊，绘画也好，我们都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我们的英语呢大概呢是还能够这个应付得来。但是你会发现呢，有一些从马来西亚来的，他是我们的中国人，华裔，他不一定会讲中文。因为呢，如果他的这个教育体系呢，当时他可能父母亲认为说，哎，如果你受英文教育的比较好，为什么？受英文教育比较有出路，你可以做公务员。那如果你念华校的话呢，你可能出路呢就没有这么的这个好。所以那个时代里面呢，很多的父母亲呢是把孩子送到什么？送到英校去，用英文教育的那个体系。那么在那个体系毕业的人，他们呢就不会讲中文，他就只会什么？讲英文，而且英文讲得非常好。我们当时所考的这个政府考试呢，是英国那边制定的，考完之后我们的考卷呢是交到英国去批改的，然后再发回来。当时我们那个时候有 Senior Cambridge， 有 HSC Higher School Education， OK， 那么这是我们当时所拿的这个文凭， OK。 所以你就发现了，我们在那种英国殖民地长大的，有一些会讲中文，有一些呢是不一定会讲中文，会讲英文。那后来就改职了，把这个华文的这个路线还是有，但是呢把英文的这个路线呢就改成什么？改成我们的国语。所以你们的国语跟我们的国语不一样，你们的国语是普通话，你们的国语就是国语，台湾叫国语， OK， 就是国语，我们叫华语啊，华语或是中文，这是我们把它这个称为是华语或是中文的。因为呢我们的国语是什么？是马来文，所以就改这个路线了。那至少呢，因为马来西亚呢，我们的这个独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人口里面大概有42% 的是这个华裔的 ，OK， 现在已经变了，现在呢反过来变24%。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拉锯呢？华人不肯生，马来人被鼓励越生越多，所以呢，这个拉锯呢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从42呢变到这个24。但是我告诉你，从东南亚这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马来西亚算很不错了 ，OK， 所以你看到李牧师呢还能够用这个国语，能够用普通话，能够用华语呢跟你这个分享。你去问问这个启言一下，印尼的，从印尼来的 OK， 他们五十岁以上的还可以讲一点中文，五十岁以下的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些什么。为什么？因为六十年代这个时候呢，在印尼发生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本来是政变 OK， 后来不成 OK， 那个时候呢，就这个中国大陆派了一些这个船呢，从印尼接收那些所谓的华裔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回到这个中国去。所以有一些的这个人是回到中国去 OK。我的亲家John 的父母亲呢，他们就是那个时代里面呢，跑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云南，或是跑到这个广州的那个暨南大学那边纪念所，后来就没有回了，没有回了就跑到香港，后来就跑到这个美国来。也就是说呢，在那个年代里面呢，因为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政变，不成功的这个政变呢，后来他们认为说呢，这个是从共产主义来的，是从华文来的，就把华校换掉了。所以印尼那个时候呢，就不能够再有这个华校的华文的这个教育。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从印尼来的，你就发现很多是华人，但是根本讲不通，你跟他讲华语讲不通，但是呢，他的印尼文马上顶呱呱，讲得非常的这个好 ，OK。那印尼呢，他不单单只透过排华的方式呢，把这个华文教育呢，把它这个除灭掉 ，OK。那他也透过什么通婚的方式，要把你什么同化，要把你这个同化。那么马来西亚呢，也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的这个危机 ，OK。所以马来西亚呢，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华人比数比较多，从一开始独立这个时候，我们大概有40多%都是这个华裔 ，OK。所以我们当时呢，当政府好像要透过这样的方式跟透过的这样的政策把我们同化，也就是说呢，尽量的消灭你华文教育，啊，华文教育，中学也好，小学也好，希望呢把你们这个华文教育把它这个消灭之后，然后透过这个语文跟文化把你同化了。那如果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你这个民族呢就从那角度来说被消灭掉了。所以这整个这个教育呢，是一个民族的身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环节。所以我能够体会呢，这个拉比他说呢，我们犹太人的这所谓的这个防疫系统呢，不在于这个城堡，不在于军队，对吗？在学校。因为这整个这个教育呢是非常非常关键性的，关键的什么？关键的跟民族的嘛存或是亡。以色列人呢之所以呢灭国这么久呢，但是呢还是能够这个继续不断的这个存活的话，我告诉你，除了神在当中保守，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性的这个因素跟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非常注重嘛教育。所以呢，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单单只是有这所谓的这个中学小学，先谈这个小学，在整个这个小学里面呢，是有一个完整，可以说是相当完整的一个中文的这个系统。也就是说呢，在小学里面呢，它所有的这个科目的都是用中文来这个教，当然也是由马来语科等等，因为那是国语。到了中学的这个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到了中学呢，政府就不许可你说可以全部用这个中文来这个教，他说你现在变成是国民型的这个学校 National School。 那 National Type School 的话，你就只有一科中文你可以读，中文的课本你可以这个读，或是呢你在考试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中文作为你其中一个的考试的这个科目，否则的话其他所有的这个科目呢都是用马来文来这个教。那么华人啊，但是华裔呢有很强的这个民族的这个意识在里面，因此呢我们在马来西亚就民办的就是从民间来办这个教育。这个民办的这个教育呢，他就把这个所谓的这个中文呢一直带到这个中学。也就是说呢，他还是全部的用这个 中文来这个教，无论化学啊，或是这个生物啊，或是这个等等，都是用中文来教。当然他是民办的，那么因为他是民办的，所以他被称为什么？独立中学，在独立中学。那么这些所谓这个民办的，其中因为我们有这个董事会跟教师会联合起来，这个董教总，这个董教总呢，可以说在维护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里面，可以说呢是尽了很大这个功夫。这个尽了很大功夫，因为是民办的，政府不资助，不单止不资助呢，在许多的政策上呢，他是希望呢把你这个独中的嘛都把它除去，把它这个灭掉。那这个民办的这个教育里面呢，他们讲要自己筹款，还要自己筹款，要自己这个找钱来使这个教育能够继续不断的把它这个办下去。因为呢，这整个这个华裔呢，在马来西亚有很强的这个民族身份的意识，跟很强的这个文化意识，认为说，如果教育完了，我告诉你，一个民族身份的人嘛，也跟着就完了。OK， 那我们当时呢，1988年从这个美国念完神学之后，我们就回去了。回去的这个时候呢，那时我们就在这个想 ，OK， 女儿，我们是一个女儿 ，OK， 我们女儿要回去的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她回去的这个时候，我是希望呢把她送到这个华校去，给她多念一点的这个中文。当时呢，中国大陆的这个同胞没有这么多，都是台湾人比较多。所以台湾人那时候就办一个什么中文学校，当时所办的这个学校呢，大多是什么由台湾人来办，台湾人办跟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同胞办什么不同呢？一个是简体的，一个是繁体的，一个是汉语拼音，一个是波波摩佛的。我女儿当时学的是波波摩佛，我们想她既然要回去的话，我应该给她念念中文，所以就把她送到这个台湾人所办的中文学校，给他去学了学中文。所以当时他所学的是繁体字，所学的是波波摩佛。想不到呢，我在一九这个88年回去的这个时候呢，马来西亚都有什么都变成什么汉语拼音简体字了。所以当我女儿回去的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她上学就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她看懂繁体，她看不懂简体。他会这个波波摩佛，但是呢他不会汉语拼音。所以当时我们把他送到这个华校去的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他面对很大的一个的困难。所以呢那时呢师母呢就差不多隔天呢就跑学校，跑下告诉老师说，哎，麻烦你帮助我这个女儿一下，我女儿呢大概她简体字看不懂 OK， 那个繁体字她看得这个懂，她会波波摩佛，她不会这汉语拼音。那老师说，我告诉你，我是很想帮助的女儿，我心有余力而力不足。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呢50多个学生，很大班的 OK， 一般50多个学生，他说了我连要把这个班呢维持出去都很难了 OK， 这边安静后面闹了，后面安静前面就闹了 OK， 我连要控制一个班的话都不太的这个容易。不过这个老师好，为什么呢？因为呢当这个考试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帮我女儿呢念考卷给他知道考题什么，难道我女儿做到，至少从这个角度来帮他 OK。 然后呢我师母呢他就也是这样啊，他不得是各天就跑这个学校呢，跑那同学去贿赂他们，你跟我的女儿做朋友，我给你美国的股票，你们不会用吗 OK？ 他说你给我女儿做朋友，我就给你这个，因为我女儿比较内向 OK，所以他那时候呢，他回去的这个时候呢，要做朋友不太的这个容易 ，OK。那么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这个地方的话，所以呢，他要插进去的话，他是插2年级班 ，OK， 所以是非常的这个困难。那再加上呢，我女儿呢，她就因为这样的话，心理压力啊，有种恐惧感 ，OK， 所以她晚上就闹着什么，第二天不要上学，早上就赖着不要起床，哭不要起床。那时呢可以说呢他的压力呢就是我们压力。我刚回去的这个时候呢，我在神学院当院长 OK， 那么他的压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压力呢。大概经过2年的时间呢，我的女儿才慢慢的熟悉， 这样一个这个环境。那这是当时我们所面对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的语文的这个问题。那到了我的女儿她小学毕业之后呢，我想好了，这是毕业了，有选择了，到底要给她念独中还是给她念国中。因为国民型学校的话都是用马来文加上一本的这个中文 OK。 那他可以说呢，在这个小学这个念中文已经念得相当的这个辛苦了 OK。 但是我们思来想去的话，我们马来西亚民办的教育一定要支持。为什么？因为支持民办的独中教育就是什么？就支持我们的民族身份了。那我当然也是希望呢，他能够多念一点的这个中文 OK。那如果你念国民型学校好，一年的话你要交的这个学费呢，大概是美金十块吧，那时候是这么36块钱 OK。 但是如果你念这个独中的话，一个月呢就是大概叫110块马来西亚钱，差不多等于我们这边大概是30块40块的这个美金一个月。所以这两者是差别的是非常的这个大。但是后来我们思来想去的话，我们认为说这个民办的教育一定要支持，一定要支持为长，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整个这个民族的这个身份存亡的一个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后来就把他先到什么，先送到这个独中去。我看他念了中学，他念的非常的这个辛苦。你们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都是非常注意啊，这个小朋友回来这个成绩嘛，每次回来这有几个红字。每一次都几个，每一次几个红字的 OK。 就比如说那科目是不及格的，师母的弟弟就告诉说，哎呀你何必这么为难，反正你们以前在美国念英文 ABC， 马来文也是 ABC 的，所以你就很容易了，你不必再去学一个语文。我看中文的方块字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字的 OK。 所以呢，如果你半途要来学中文是很难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半途如果去学英文啊，学马来文没有太困难，特别是马来文，马来文没有太困难的，因为马来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化相当的这个短浅 OK。 所以呢他们没有太多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深度啊，所以呢他们的字没有太多 OK。 变来变去，前面加一点点，后面加一点点，再把一些啊这个如果印尼荷兰文借过来的字啊，这个英国借过来的字呢，把它稍微变一下，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马来文了，所以没有太大的一个的困难。那么呢中文就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后来啊给他这个学中文的这个时候呢，他成绩呢一点都不好。后来当我们回到美国来的这个时候，我再回来念书嘛，我再回来美国这个念这个社会学跟这个牧会的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念高一呢，念了第一个学期还没念完，就跟我们过来了。一过来这个时候呢，他大概是第一个学期就拿到 National Honor Society OK。 因为什么？语文的问题。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整个这个民族的存亡的话，这个教育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非常的这个重要 OK。 从这里呢我们就能够呢深深的这个体会到，这整个这个所谓教育呢，对我们这个基督教的角度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环节 OK。 而这整个这个教育的这个重要的话，我们就发现了今天所谓的这个教育有它很大的一个的这个缺陷。那么今天教育的一个很大的这个缺陷在哪里呢？我们好像似乎知道这整个这个教育呢有它困难的这个地方呢，但是呢却好像能不能够 pinpoint 到底这整个这个教育呢它的这个困难是在哪里。我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今天整个这个教育的系统化，我可以说从圣经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能够发现呢今天教育的这个困难是在哪里 OK。 那我先点一个基本的神学这个观念，这基本神学观念呢，我先告诉你说，当神，那这些主要的这个神学观念的话，我每一次呢都会这个加以这个重复的。当神造人的这个时候，当神造人，我们说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神按他的这个形象造人，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 第二十六、二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OK，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请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那么这一些经文，如果我也重复的话，其实呢，就给你能够深化你对这些经文，你就能够越来越记得。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里面，他现在告诉我们说，二十六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还有以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在当初造人这个时候呢，他说什么？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人。当圣经说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形象呢，从经历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太能够找到说这个形象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神学家就透过两段很重要的这个经文，这两段很重要的经文，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四节，跟哥罗西书的三章第十节，这两段重要的这个经文呢，就找出来，原来呢，当我们说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这个时候，这个形象包括什么？包括三样东西，包括知性，包括德性，包括灵性，包括知性，包括德性，包括灵性。那这是有关于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以致呢，我们有这三样这个东西呢，知性、德性、灵性。知性是人以生俱来思考本能，德性是人以生俱来道德本能，灵性是人以生俱来的敬拜本能。那这是人因为按照神的形象而造，所有的这三样东西呢，我告诉你啊，是阿狗阿猫没有的。因为阿狗阿猫呢，圣经说他们是各从其类，跟我们不同类。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而阿狗阿猫呢，不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因此阿狗阿猫圣经说什么？各从其类。所以你从来没有看到狗他所谓的有这人所有的知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从来没有看到阿狗有一天开会说，哎，我们来写一个狗的历史好不好？如果他能够写狗历史，我们读历史就很辛苦了。 OK， 那么你看到吗？这只能阿狗阿猫，如果他们要结婚的时候，他满街看可以结婚吗？对不对？因为他没有这个德性，他更加没有灵性。所以你看到呢，阿狗阿猫呢，没有说礼拜天的，他好像我们打领带穿外套，我们带就来到礼拜要做礼拜，没有。为什么？因为阿狗阿猫不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阿狗阿猫是各从什么其类，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所以呢，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因此我们有知性、德性、灵性。那我再给你看一些经文，请你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OK， 那他的意思是说，神怎么用尘土造人？神用尘土造人，当神就用尘土造人的这个是尘土，表示说人是一个物质的身体啊，有一个属于这个物质的身体，这是我们人被造这个时候呢，有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然后呢，神就把那一口生命的气息 the breath of life OK， 神就把那个生命的这个气息，这是这个神就把这个生命的这个气息呢给我们吹，然后呢，我们因此呢就什么，就成为一个活人。其实呢，圣经这里面呢，如果他反正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或是呢，我们华人教会其实长时期来受谁的影响？受尼托生的影响。尼托生说那个呢，不是把它翻译成灵，因为人就成为有魂的活人。OK， 那无论你把它分成有灵的活人或是有魂的活人，其实呢都不对。因为如果按照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话，他说人就什么 得了一口生命的气息。否则你看，如果你用，比如说你用这个陶土来这个塑成一个人像的这个时候呢，它是死的，对不对？它是死，它不可能活动嘛，对不对？只有当了那口气给它，那口气什么 ？The breath of life。所以那个如啊，从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眼呢，叫如啊，如啊什么？就是什么？成为一个活物的意思。那么这个活物呢，其实呢，我们这样的这个解说，我们有这个所谓圣经的根据。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从第二章，你看这个第十九节，第十九节，第二章第十九节，创世纪，他说，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什么活物，那就是他的什么名字啊？神怎样叫他的名字，那么那就是他什么他的这个名字。意思是说呢，你看我们跟动物之间有一个相通点，我们的什么都有 the breath of life from God。 这整个动物呢之所以能够这个生存的话，什么乃是神许可他给那个生命的这个那口气。只要神把那口气把它拿掉，这个时候呢他就死了。同样的，我们说人为什么死，到最后断气嘛，那口气一没有了，我们说就没有了。那口气从哪里来？从神那里起来。所以这边基本上应该把它解释成 the breath of life 就对了，不用把它解释什么成有灵的活人有魂的话都不必。也就是说本来尘土的话它是死的，神把那个生命的气息把它吹进去的，这个时候呢它就活了。但无论如何呢，我们就发现原来呢人什么就有一个身体，人有身体，然后呢人还有知性、德性、灵性。那你从这个神从最原始的这个创造里面呢，因为是按照神的这个形象来造，因此呢我们就有知性、德性、灵性的。这个时候呢，你从这个很重要的神所创造的原始的那个人的构成，人有身体，你就发现了整个这个教育制度里面，第一要有体育，因为人有身体嘛，要有体，然后要什么？要有知义，要有什么德义？啊，这是一般上呢，我们看到教育体系里面包括什么？包括这三样，有体义，有德义，有什么？有知义。这是呢，一般上在学校里面呢，当我们办这个教育这个时候呢，这是三方面最重要的什么重点？有身体，因此嘛要有体育；有这个知性，因此嘛要有知义；有德性，因此嘛要有这个德义。但是呢，我们今天所谓教育一个最大的负点呢，没有灵义，没有所谓这个灵义。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所谓的这个体育。那如果你是，我不晓得美国的这个制度 OK， 如果你是从东南亚来，你就发现了啊，如果你台湾来也好，或是你从马来西亚也好，你就发现了什么叫体育课。体育课叫 free for all， 你喜欢这个打球队好，老师给你一粒球，好，你自己打。你喜欢这个跳绳，对不对？给那个绳你自己跳了啊。你喜欢锻炼绳，好吧，呼啦圈给你一个，你就去摇咯。 OK， 也就是说在体育课里面老师是没有真正的体育课的 OK。那就给你一个啊，那些 free time， OK， free for all， 你喜欢打球，到一粒球给你，你们几个人就坐在一起就打， OK， 不然的话你就自己，你要跳绳也好，你要做什么，反正这堂课什么 free for all， 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对了，这叫体育课。也就是说呢，这所谓体育课的话，老师是没有真正什么给你任何的所谓的体育上的这个指导跟教导，没有。因此呢，从那个角度来看呢，这所谓的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教育制度里面体育呢是报销的，没有真正的什么给你任何上这个正规的啊、这个身体的啊、训练，或是给你这个体育的这个课。那么如果你是知义的话，那再次我从马来西亚这个角度来说呢 ，OK， 我目前呢在 office 里面我需要这个两个童工，为什么？我那两个童工都离职了，我只有两个童工，那两个童工都离职了，为什么呢？我的秘书，他跟我做我的秘书差不多整十年了，刚刚七月份做妈妈， 所以他一定有嘛，要去顾孩子，他一定要这个礼数。另外一个同工跟我大概两年半的这个时间，他要去念神学，你可以阻止他吗？哎，不要去念神，我才不敢讲 ，OK 做妈妈的我不敢说你不要去做妈妈 ，OK 那么都同意，我不敢说你不要念神学，所以呢，我只有这个两个同工呢，这两个同工的嘛，都在这个五月跟这个七月份离职了，所以我现在呢，这个 office 哦，可以说是最艰难的一个的这个时刻。不过神这个非常这个恩待，带领一个人啊给我做 part time 了，大概一个礼拜他来两次，最多是三次。OK， 我九月回去呢，就有一个同工呢，他大概试试看了，做我的这个复旦的这个同工，不过目前呢还是非常的这个缺乏。OK， 那这是呢目前所面对的一个的这个光景。那为什么我其实从去年十二月我就开始要找人来顶替的位置，一直找不到，一直找不到。那我在这一容易可能就比较了解，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有一个的 group 的人叫什么，叫做 form 5的 drop out 或者 form 6的 drop out。 这 form 5呢就是说他我们的考试呢到了这个中五的这个时候就要考上中六，这个中六是两年，这个时候大学先修班念完之后呢他就念大学。 OK，也就是说如果你考不上去的话，你什么你就不能够当上大学修班了，所以你就要去找事做了。 OK， 叫做 form 5的 drop out。 OK， 然后呢如果你两年大学的先修班你念了之后考试，如果你考不及格的话，你 form 6 drop out， 因为你不能够进大学。 OK， 就像我们联考一样。 OK， 你就不能够进大学了。那现在糟糕，在马来西亚呢我们有600所私人办的这个学院，那因此这些 form 5考不及格的时候，他成绩好成绩坏他都要念那个 college。 为什么？因为私人学院太多了嘛，就好像现在这个台湾也是一样，我听说台湾以前要考大学很难的 OK， 现在不是了，现在私人学院很多了 OK， 所以你随便大街里面你丢个石头都丢到一个大学生水平我们先不讲了 OK， 你总是丢到一个人那个大学生。所以因为没有这两个 group 就好，所以就变成因为这两个 group 的如果他考不上去的话，他就已经出来找事做了，所以他就在办公室里当个文员。现在找文员是非常的这个难了 OK。 那你就发现了，因为那一些所谓的600所的私人学院呢，他其实呢他的重点在什么，在赚钱，他不是在真正办教育，他就要赚钱 OK， 因为这是好的市场，你懂吗？所以呢从那个角度来说呢，你所谓的资历的话，现在从那个大学里面已经不是教育了哦，已经不是教育了，是这个教育了，
教育
你给我钱我给你文凭吗？已经不是教育了，已经是什么教育了 OK， 你给我钱我就什么给你一张这个文凭，已经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的这个生意上的啊这个 transaction 在里面了。所以你真正说在学校里面有给你所谓的这个资历吗？好吧，也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OK， 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OK， 那更甚，今天受这个西方国家这个冲击的话，那所谓的德意的话，也几乎是什么沦陷了。OK， 你们在美国比我更清楚。你在大学里面，你可以告诉学生说什么叫做同性恋。但你不可以加上这同性的错，你不可以加上这句哦，这个 value judgment， 如果你加上这句的话，他可以把你告上去的哦，或是你是没完没了的哦 ，OK， 所以大学里面呢，你只能够告诉他说这是同性恋，什么叫同性恋？他我告诉你，但你不能够加上一句同性恋是错，因为呢，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什么一种不尊重人权，或是一种非常的 prejudice。在历史的一种的这个教导，这是我们感到在美国的这个情况。那你就发现了，当我们在古文里面，你这个叫思索嘛，对不对？思索里面到什么叫老师？所以什么传道授业解惑，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什么把孔老夫子到教导你。如果我是木匠的话，我授业 ，OK， 我把我的专业里面的专业知识嘛，把它教，所以可能他是我授业老师嘛，对不对？他把一些专门的这个技术呢，在教导我，所以他是我的授业恩师。
或是他在教堂，他可能是我的老师，他把道教给我。那做老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解惑，对不对？你有什么问题，你问我，我给你解说，我给你一个解答，这个叫解惑。所以老师扮演三个重要的角色：传道、授业什么、解惑。我们看到在今天里面的这个时代里面呢，你所谓的知义，你所谓的得义，我告诉你，没有真正的这个知义，没有真什么得义，因为这方面呢已经非常严格的受了这个外在的这个个人主义，或是受了这个西方的人权主义里面，已经往把它这个牵制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呢，在教育上呢一个这个缺乏。那你就发现这三个这个层面呢，或是四个层面里面呢，最重要的什么？一个完整的教育呢，应该什么？应该有原因。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的这个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什么造人，按照神的形象呢，这一定有这个三个重要层面：知什么、知性、德性什么、灵性。所以，如果一个教育制度里面呢，如果它只有这个知义，而且在智义呢，我们发现很多的地方呢是发展成学店，不是教育，是教育。那我们发现这所谓的这个德义的话，你又不能够讲 OK， 你不能够把它告诉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能够给他一些的这个知性的这个传递，你不能够给他做什么分析了，然后给他一个 value judgment。 再加上呢，你连现在呢，在办公室你摆一个十字架，他就要干涉你。哎，这个宗教的东西你不要把它摆在，因为这个变成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OK， 现在已经在学校你不能够祷告了吗？对不对？啊，你如果这个学校你如果不再挂一个十字架的话，你要把你的宗教意识强制在我身上吗？因此，从这个公众场所或者从这个学校来说，已经禁止这一些的这个东西了。OK， 这所谓的这个宗教这个东西已经什么被严厉的这个禁止。所以，你想期盼做学校里面呢，能够扮演这所谓的这个灵异的角色吗？没有，没有。以色列人呢，他们从小这个时候呢，在家里面，当我说他很注重教育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叫什么？叫做律法。Torah， 这个所谓圣经，所谓这个最小圣经里面，摩西五经是非常重要。OK， 而且他们有一个仪式，到了小孩子十二岁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要把他穿一个袍，然后垫他们的衫的肉，成为律法之子。这也就是为什么呢？耶稣就在十二岁的这个时候呢，他什么进到圣殿的这个时候，因为那是很重要的，在犹太人成长的过程，十二岁里面呢，他们就可以说。成为什么？成为律法之子，啊，这是一个他们很重要的这个教育的这个层面里面呢，在家里面呢很注重这所谓神的这个话。那我们就发现呢，在整个这个灵异的这个层面里面呢，学校呢是不可能给你扮演这个角色的。那么因此，这样一个角色是从哪里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呢？从两个层面。从我们基督教的这个角度来说，从两个层面，一个什么？一个从家庭，一个什么？教会。所以这是呢，我们说这整个这个教育制度里面呢，如果你要谈有关于这个体育、知义、德义的话，是的，这在学校里面他扮演某一个这个角色，但是这个层面啊，这个环节是很重要，这个环节，但是这个层面呢，是学校非常。非常忙，缺乏。今天，如果教会呢不注重讲台的教育的话，我们失去这一代。也就是说，今天教会讲台是非常的这个重要。我们怎样在讲台上教导？就这一班呢，来到这个礼拜堂的 ，OK， 来到这个主日崇拜里面呢，他们从讲台上呢。就得到了一些圣经中的这个教导。因此呢，如果我们不注重今天的这个所谓讲台的话，我们失去了这一段。OK， 我刚刚在不久的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弟兄这样跟我谈，他牧师啊，这个讲台上的教育呢是这样的一个的这个重要，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发现呢，今天这个信徒能够在自己的家里面知道自己信仰重要，以致呢愿意花时间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下功夫的是非常少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整个他一个礼拜里面呢，他唯一有一段时间好好的来听圣经的话吗？就是如崇拜，只有那段时间他能够坐在下面呢，好好的听，至少那一天读几节的这个经文，那么讲台上这个讲到的或是牧师呢，把这个道好好的给他这个解说，那然后呢，他回去的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什么圣经都没有再读了，没有再碰了 ，OK， 就等到呢下个礼拜来这个时候呢，再把那个桌子上圣经，现在连圣经都不必带，我想教会很好，帮忙把它打在这个字幕上了 ，OK， 不好，因为这个时候教坏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会有了。懒惰不翻正经，或者不会翻正经 ，OK， 所以他只得等到礼拜天的时候，他再次回来这个时候呢，再次有机会的话看圣经的一些的这个章节，否则的话，他整个礼拜呢根本没有机会呢再重新听到这个圣经。那因此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发现主日崇拜里面那怎样好好的把这篇道把它预备把它讲解的话，对信徒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整个礼拜就是那段时间有机会呢收一点的话灵业的这个教育，然后呢他就没有这个时间了。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我们就发现今天如果教会不注重讲台的话，我们失去这一代。但是呢，如果今天教会不注重儿童的主日学教育的话，我们失去下一代。今天如果教会不注重儿童主日学的那种教育的话，我们失去什么？失去下一代。所以这整个这个儿童的主日学教育对一个教会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这个环节，对教会来说是重要，对我们做父母亲的话，我告诉你同样的一个的这个重要。所以我常常说，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是负责儿童教儿童主日学的话，你不要以为说哎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得，不要紧，什么我随便教，怎么教他也说我讲对讲错 ，OK。所以呢，很多人教导这个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他教导大人主日学，他很下功夫去预备，但是教导儿童主日学，礼拜六才预备也来不迟啊，不迟 ，OK。反正我就翻一下 ，OK， 讲几个故事呢，再加上几个经文，就对了，这是什么？这是主日学教育了嘛？我告诉你哦。我们常常会面对现眼报的，什么叫现眼报？你这样教别人孩子，别人也用同样态度教你孩子，叫现眼报嘛，对不对 ？OK，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教这个主日学呢是马马虎虎的。你知道鲁迅，鲁迅本来什么？本来做医生的嘛，对不对？他弃医什么？从笔，从文从笔 ，OK。他把这个医学不要了，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所需要的不是什么来医治他肉体的那个医生，中国人什么心灵这边有问题，因此中国人需要什么是在文字上呢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他嘛，他写文章，鲁迅写的文章给谁看呢？给青少年看。为什么？所以鲁迅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对联，对不对？横眉冷对什么千夫指，俯首甘为什么？所以鲁迅呢是非常注重他写文章之后嘛，给青少年看。对不起啊，他说老年人没有希望了，你不要再去改。我们马来西亚这个首相啊，他跟这个澳洲这个总理呢是很过不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澳洲的总理一直批评他，他说我们这个马来西亚这个首相啊，他是他的这边呢。他的 gray man 都已经 calcified 了，已经 calcified 了，是顽固硬化了，他不可能再改变了。OK， 非常固执的一个的这个首相，叫 calcified， 所以他很生气，他讲这句话，所以呢，两个人是常常就针锋相对的。OK， 他说你不要期望再改变老年人，为什么呢？老年人已经不能够再改变了，你就把它放在一边好，你要影响下一代，你要影响是什么下一代？所以他写这个文章是什么？显白是给嘛？少女人年轻感。他说呢，整个这个盼望是建立在年轻人，不是建立在这些老年人的这个身上。 所以呢，这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什么母子牛。那这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愿意呢透过他的这个文笔呢啊，带给这个前面的一个啊希望啊，这是他的一个的这个后来放下不做医生，就单单的这个写文章。所以你可以看出呢，这整个这个教育呢，可以说呢，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说既然这是教会啊所要扮演这个角色，学校是不可能帮你这个灵异的 ，OK， 这是我们讲所应该扮演这个学，而这个学是从两个角度来说，从家庭跟什么教会，所以教会呢就有需要呢注重这所谓的灵异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责任跟重要的这个学生。我告诉你，在北美就像我所看到一个现象，父母亲呢啊对孩子的这所谓的教育呢非常的。一个注重 ，OK。那我在这个 CCP 的这个时候，以前我在这个 CCP 的这个时候 ，Chinese Church of Philadelphia，Christian Church of Philadelphia， 在那边牧会的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呢，在美国呢，你指正我看我讲的对不对？在美国，如果你牧养一个教会呢，大概是年纪大概45到50岁的，如果他是讲普通话的，不要讲这个广东话啊，广东话是另外一个 category，OK。如果他是讲这个普通话的 ，OK， 讲国语的 ，OK， 因为早期都是从台湾过来嘛，对不对？台湾比较多嘛，台湾过来的，因为台湾那是一个教育政策，如果你要出国这个话，啊，如果要出国读书的话，一定从研究院，你先要在这个台湾是一个 bachelor， 然后你才能够出国。那出国之后呢，他什么？他就读硕士喽，然后他就读这个博士喽。如果读博士的这个时候，那时呢，如果还没有拿到身份的话，他就做 postdoc， 就是要为了留下来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早时的光景。那么同样，后来当我在99年再倒回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教会改观了，教已经不再是台湾人多了，中国大陆人多了。中国大陆早期能够出来的嘛，都是精英分子，而且美国是首选，澳大利亚、欧洲。那还不是首选，最首选的是美国。那么因此这些都是精英来的 ，OK。那么这些精英来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在教会里，龙教龙，凤教凤，所以手伸出来的还是什么，都是很聪明的。所以如果你牧养一个教会呢，大概是45岁到50岁讲普通话来讲国语的话，你就发现在群众里，如果100人里面的话，那至少里面有什么20个博士，至少20-30个是有 master 的。你不要看见那些老年人哦，老年人哦，至少每个都有一个 bachelor degree。这是早期的我们所看到，如果你牧养一个教会是讲普通话的，是这种年龄层的话，整个这个教育水平呢是非常的这个高的。那么这个高的话又很聪明，所以龙教龙，凤教凤，所生的孩子呢都是非常的这个聪明。所以那些孩子呢，父母亲的一个很大的期盼，他要讲进哈佛啦，进耶鲁啦。啊，进这个所谓的 Chicago 啦，进 Stanford 啦 ，UC Berkeley 啦，或者是 Princeton 啦，都是要进这些、啊、最好的大学。哎，那是好的事情，不是坏的事情。OK， 如果你孩子能够进哈佛，那怎么当然是很好。如果能够进到这个 Yale， 能够进到 Princeton， 都是很好。但是我告诉我的会友，我说是，如果你的孩子能够进到这些最尖端、最好的这个大学，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有一样事情你不要忽略的。你不要忽略你的孩子什么灵命，可能这是我们北美的这所谓的家长呢所要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提醒跟很大的一个什么变成。我们太多时候呢，我们放很多的心思在这个孩子教育，希望他将来能够考进一所最尖端最顶端的一种嘛一个大学，但是我们对他的什么灵异呢是非常忽略，我们对他的灵异呢是非常的这个忽略，以致呢我们没有太多的这个注重到底他在整个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的成长里面呢，到底他在主日学里面学什么，到底他有没有好好学，到底他有没有好好灵修，到底他有没有好好建造他信仰的生活，这个环节呢是我们非常的忽略。
但如果你相信圣经所说的话，确确实我们人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因此呢有这几个重要的层面：知性、德性、灵性化。如果这方面的这个东西呢没有搞好的话，我告诉你整个就乱了。为什么？因为知性、德性、灵性呢是不能够分割，是整体的。怎么说呢？我给你说一下。首先当我们说这个知性的这个时候呢，知性是人思考的这个能力， OK， 但是呢没有人为知识而知识， OK。 我比如说我很早期的时候我很喜欢音乐，但是我没有机会，因为家穷啊，没有机会去好好的这个学音乐。然后来我就这个学什么，学点声乐，所以一年虽然讲到350次，但是我从来声音没有失去， OK。 因为假如怎么 project 我的 voice 嘛，这是第一点嘛， OK。 那再加上后来我去学这个粤语，所以我也创作一些的这个诗歌， OK。 那后来我跑到这个法国去的时候，才发现呢有一个法国的这个教会啊，请我过去呢退休会了。你知道他退休叫我讲什么主题吗？讲苦难，讲鸡汤，讲20堂。哇，我真的很苦啊！讲20堂还不要紧 ，OK。他是这个 A 的教会啊，请我过去讲这个题目叫苦难 ，OK。然后就去到那个营地 ，OK。他们就坐火车啊，载我到这个营地，待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啊 ，one week。然后礼拜天的时候，他就载我回到这个法国巴黎，然后我们去主日崇拜。然后呢有另外一个教会，他说牧师很好，你这次来我们也希望呢你也可以做我们这个营会的这个主题的讲员 OK。 所以礼拜完之后他就带着同样的营地讲什么题目，讲同样的营地他事先知道了，他说牧师你这次来你跟这个教会来讲这个苦难的问题，我们也很需要 OK， 请你讲同样的这个主题。所以同样的地方两个礼拜讲同样主题，所以我那个礼拜里面讲40堂苦难，我苦得不得了。我从来没有讲苦难讲这么多堂，讲20堂了啊，20堂的苦难，然后还要重新讲同样的一个苦难，再讲20堂 ，OK， 你看苦不苦 ？OK。那么，当我这个回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发现哎，他们有编一个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诗歌，那其中一首是我做的。就是这个你在哪里？当当当当滴答滴答当，叮当叮当叮当当叮当，当当叮叮叮叮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叮当。你在哪里？千万同胞，这个灵魂至上等等 ，OK， 啊，这是我所做的。那我告诉你哦，我不会说我做了一首这个诗歌之后，那我就很满意了 ，OK。然后我就拿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 restroom 给我们的这个洗澡间去唱。我告诉你，每一个人在洗澡间都是最好的歌，最好的歌声，不影响大嘛。你说哎，我平时唱歌不怎么样，怎么我今天忽然间唱这么好听？我你就发现眼泪是吧，在这个洗澡间里面，洗澡间共鸣响很大嘛。我给你唱的哇，特别这个红厚，我给你的这个声音非常红厚。OK，
不会的，为什么？你一定要拿去分享了，对不对？我希望一些诗班能够唱我的歌，我希望一个信徒能够唱我的歌 ，OK。那问题来了，当你从知性呢所得到的，你要拿出来这个分享的这个时候呢，什么东西可以分享，什么东西不可以分享，那是属于道德范畴的。我们做父母亲，我们惧怕什么？我们惧怕我们的孩子躲在房里面看电脑，不要看什么。因为电脑有些太多东西呢是不能够分享，人家拿出来分享嘛，对不对？所以呢到底呢能够不能够拿出来分享的这个东西的话，就牵上叫德性的这个问题了。那牵上德性的问题就有一个问题来了，标准。当我们说什么东西可以分享，什么东西不可以分享的时候， then it comes the standard， 对不对？什么东西合乎标准，什么东西不合乎标准，当标准来这个时候就乱了。 OK， 为什么呢？你有你的标准，他有他的标准，他有他的标准，他有他的标准。当每一个人都有标准的时候，就什么？就是没有标准的时候。When everybody has a standard, there is then no standard， 对不对？当每一个人都有标准的时候，就什么？就是没有标准的时候。那这是呢，我们所发现的一个谈到标准的时候，一个的这个困难。
所以你说所谓宗教是劝善的话，这个劝善的话什么叫善？但你谈这个宗教是什么，我们行善因此得救的话，这是成一个很大的困难了，你懂吗？因为当你说行善的时候，什么叫善？为什么？因为当你说什么叫善的时候，你的困难在哪里？这个什么颜色？白色。这个天花板什么颜色？白色。这个那个灯，如果你把它照拿下来，什么颜色？白色。我问你啊，这个是白色对不对？这个天花板白色对不对？这个灯白色对不对？我问你，哪一个白比较白？你明白吗？这个也是白色吗？对不对？这个也是白色吗？这是白色，哪一个白比较白？你看，连白都有不同的白。所以变得，如果你说靠行善的这个得救的话，那是个很大的问题，问标准的问题，以谁的标准作为这个标准？当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标准的，就是什么？就是没有标准的时候。所以这是呢，当我们说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分享，什么东西不可以拿出来分，那么变得是道德的这个问题。那为什么我说这三者呢是不能够把它加以这个分别的？请你看啊，当灵性向正确的敬拜对象发出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原来神本身是真理，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什么生命。当灵性向正确的敬拜对象发出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到真知识。真知识才能够得为什么？成为道德的真正标准。所以这三者是不能够什么？不能够分的。当灵性向正确的敬拜对象发出去的这个时候，我们才叫真知识。只有真知识才能够成为什么？成为道德真正的标准。所以这里说灵性、知性、德性是不能够分的。那因此呢，当我们今天谈教育的这个时候，如果教育呢缺乏这所谓这个灵性的这个教育，是灵育的话，这是整个教育很大的什么很大的缺乏。因此当我们谈信仰跟教育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从一个最基本的神学观念里面，就是人按照神的形象而造，人按照形象而造，因此我们有知性、有德性、什么有灵性，除了我们的身体之外。所以这整个教育如果完整的话，它包括什么？包括体育，包括肢体，包括德育，而且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叫做今天如果这整个这个教育体系里面呢，它忽略了灵异的话，那是最大的忽略。也就是说，我们做父母亲的，如果我们忽略了这整个孩子的灵异的话，那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什么一个忽略。今天如果这整个这个学校呢，已经再不能够扮演老师真正这个角色，已经不能够再给你解惑，啊，如果你说传道，如果你授业，如果今天还有的话，如果他很忽略了很大的一个重要的解惑，告诉学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以致能够指引他真正的一个道德的这个标准跟这个道德的这个要求的话，这是今天所谓的一个教育一个巨大败笔。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将来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越来越艰难的时代里面，我们的孩子怎样去面对将来所要面对的这个伦理道德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和抉择？如果他们缺少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所以只有当你把这个孩子带回到这个神里面的这个神呢，只有他真正认识真理这个时候呢，他才能够什么真正晓得这个分别。我以前在这个在非洲华人教会的时候，那时这个李大志呢是在那边。 OK， 李大志是个很难得的一个的弟兄，很难得的一个弟兄，或者他是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的化学啊，他是哥伦比亚的化学博士。OK，他有一天讲了一句话，他说 What's wrong in being average? What's wrong in being average? 因为第一名只有一个，你知道吗？ 你还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有一个的这个教会的一个姐妹，她的女儿跟一个韩国的一个的这个女孩子，在中学的这个时候呢，他们都是成绩很好，但是她成绩更好，因为她在整个学校拿第一名。结果呢，当申请哈佛的这个时候呢，那韩国人被录取，他们被录取。就从那个角度来说 ，OK， 好像对父母亲啊，对孩子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像挫折这样 ，OK。但是我们忘记了一句话，所以我认为说他讲的这句话是非常保证的 ，What's wrong in the average？ 我们做父母亲的都希望我们孩子呢 ，the best， 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这个成绩等等 ，What's wrong in being average？ 我想呢，当然他如果能够进最好的大学，那是我也是很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进最好的这个大学。但是我认为说更重要的是什么？到底他的灵命如何？到底他的灵命如何？是更加的这个重要，因为这是整个这个生命的基础。况且，当他以后要面对一个更艰难的日子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他没有神的话，我告诉你，他整个这个生命，就算你在学上最好这个成就，如果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正确的话，那是最大不正确。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非常的这个小心的，也非常的一个严肃的。在马来西亚，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方式，或是教育一个做法。如果小孩子在教会里面，当我们有这个主日学教育的这个时候呢，教会呢都会用福音车去把这个孩子什么，把他载他们到这个教会来。我去讲到什么？教会不要用福音车去载孩子，为什么呢？孩子来这个教会上学是父母亲的责任。为什么？这是孩子，你懂吗？这是关系到他整个孩子将来的整个灵命要怎样的这个建造，而且更细的 ，OK。常常呢就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福音车，教会的福音车，到然后这个这个父母亲他们这个孩子要去载呢，就找他父母亲好像。对不起哦，孩子今天不去哦，因为昨天看电视看太迟了，今天不能够起来哦。你看去不去？福音车已经到门口要去载他了，他竟然就说：“对不起哦，孩子不去哦，昨天这个看电视看得太迟了，今天不去了。”OK， 我告诉你，以后不要去载他，因为这个小孩子呢，他要整个的来这个教会上学一些什么，是父母亲什么更大的一个什么，是不是？这是让孩子，不是我那么孩子。从那角度来说，他更应该注重什么？他整个灵命上的什么？如果这方面忽略的话，那是更大的一个什么？我小的时候呢，很喜欢到我的姑妈的这个家。我这个姑妈呢，其实她是个很穷的 ，OK。当然他如果能够用今天的这个比喻的话，他是在茅草屋的，我们叫阿大屋用这个椰树的这个叶干了，这个铺成这个他的屋顶了 ，OK， 就好像我们的茅草这样 ，OK。我们很喜欢到那家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种了很多的水果，有这个山竹啦，有红毛丹啦，有这个香蕉啦，有这个我们说这个番石榴啦，盖西瓜所以我们很喜欢到那这个家去。那有一次呢，我们走路大概要20分钟到家。有一次呢，我这个姑妈呢，她就把我们叫到她的我们这个表兄弟嘛，叫我们到她的这个房子里面，她就告诉我说，她将来呢，我死了之后，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我的孩子，我只有这本圣经可以留给我的孩子，我只有这本圣经可以留给我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确实是如此。你能够留给孩子最大的产业是神本身，不是学问。你能够留给孩子最大的产业是什么？是神本身。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够成为他一生的指引，特别他将来所要面对的那个时代是越来越艰难，再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有神的道能够指引他。我们在东南亚的，我们有困难， 当我们孩子到出国念书的时候，无论到英国，无论到美国，无论到这澳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感到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做父母不能够陪他这么念书，不能够陪他一辈子。但我告诉你，只有神能够陪他一辈子。所以只要他真正有神，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去，你都可以什么，可以放心。如果没有神的话，就算他在你身边，他也成为你心灵巨大的负担。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确确实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认识，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而造的，因此我们有知性，有德性，有灵性。求主使我们做父母亲的，求主使我们自己能够认知这敬拜神的本能，与生俱来的本能，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基础。圣经说我们要保守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所发出的。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就是你所托付我们的产业，我们不忽略了他们的灵力，以至于你把他交托我们，好像产业我们只不是管家，我们是托管，就是使我们这些管家的能够做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因此就能够把你托付在我们手中这些孩子好好的把他们教导在圣经的正道上面，并且使他们真的能够认识神，使他们一生里面都不偏离。就是把你自己圣经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我们这几天里面能够对你的正道能够有所认识，有所扎根，有所学习，有所生活。求主向我们施恩，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把时间交给主席。